则晋为攻守同盟矣。盖恐欧战停后，英美等国对日乘机攫取之权力，加以非难，故欲以示抵制之也。此约之徒立于日，俄人非不知之，然迫于情势，无如何也。是为日俄两国貌合神离，而日本独霸东亚之时代。曾几何时，霹雳一声，俄国革命是为俄国一大变局，而一日人所及震惊。初我国与俄订立东京铁路条约时，本之许其沿路设警。日俄合约附约，乃由美起罗密达德之守备兵25名一款，俄人接口试条，驻兵至6-7万。欧战作后，大都调往西方，日人而以甘言为俄尽可撤兵。北满及东海滨省沿岸，日人不图不成即侵略，且当代为警备。盖欲使俄尽撤东方守备，则日可相继行事也。然日事实，方以与英同盟故，以协约国之同调自居，是不便与俄翻脸。待俄国政变，而日人之机会乃至，实则俄得讲和，作战于前敌之捷克军，逃入西伯利亚。俄人则借武装之德，奥俘虏以制之。各国乃有共同出兵，以援捷克军之意。日人乃思一箭双雕之策，欲并我外盟，北满之权力而攘之，成断政府亲日之机，与我成立军事协定，定名由后贝加尔之阿穆尔省之兵，中由日指挥，由库伦至阿穆尔之兵日由中指挥，看似极为平等，实则我安能指挥彼，且兵所经皆我之地，其为不利于我也神矣。于是各国次第出兵，而其所守谋决夺者，乃在西伯利亚路及中东路，遂由中俄英法意美日7国立一联合铁路委员会，在海参崴将两路置诸管理之下。其后该会技术部长每人四地分事，遂有共同管理中东路之意，提出于太平洋会议席上。经我国专使例据，乃仅为中国对于该路股东及债权者应负债务上之责任之决议。至该会取消后，列国由召会我国重提此决议，表明愿与中国共同处置焉。此为我国因俄事所受之损害。至于俄人，其受日之侵略尤甚，日人当时之兵锋，盖曾之伊尔库茨克拥立反苏俄之徒谢苗诺夫塞米诺夫于赤塔，卡尔米戈夫卡米科夫于哈巴罗夫卡，或为日本当时对于谢苗诺夫及沃姆斯克之高尔察克科查克界定有让渡满蒙一切权力之密约云。日人事实，时欲并外蒙北满及东海滨省，其据为己有也。然东方之捷克军足不可服，白党之旧势力已绝非各国所能维持。1919年岁秒，高尔察克之兵既已全为苏俄所扫荡，而捷克军亦已出现，各国乃一决撤兵。9年1920年1月，美兵首先撤退，英法以诸国继之，日人独留。4月，尼科莱伊佛斯克有枪杀日人之举，日人乘机发兵占据其地，并占哈巴罗夫卡、海参崴及库页岛北半。俄人谋立远东政府，日人则尽力阻碍之，截至其所占领之地，不许加入组织。然远东政府足成立，拜谢苗诺夫之兵，恢复赤塔。日人乃复召谢苗诺夫至大连，自以军械。谢苗诺夫遂遣其将恩琴献库伦，以外蒙为根据地，反对俄国。于是外蒙问题在中俄间复行引起。先是俄国政变后，外蒙失所平一，也于1919年11月取消独立。即是苏俄屡以外蒙之事抗议于我，我不能办。苏俄乃复又外蒙以1921年3月23日独立，与之共平库伦。1924年5月4日活佛死，外蒙遂全变为苏俄氏之政治。苏俄既与立约承认其独立于前1921年11月5日，其后与我订立协定，又允认外蒙古为我国领土之一部， 且尊重我之主权。其谁欺？欺天乎？俄外交总长狄趣林在执行委员会宣言，任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其自治权则绝不任中国侵犯之。此等宗旨与旧俄时代处无异义，不知协定之言，竟作何解也？此则因日人图略外蒙以害苏俄，而使我国受持于之殃者也。其后苏俄之基础日益巩固，远东共和国亦与之合并，日人之无复侵略之余地，乃于1925年2月与俄订约而撤兵。协定第六条，许日本在西伯利亚有关采矿产、采伐森林及其他资源之租借权。议定书二，许其租借北库页之石油田，其面积为5090，期限40至50年，并得采伐企业所用之树木，兴办各项便于运输材料及产品之交通事业。而其有要者，则承认普斯茅斯之条约仍为有效，此约为日本取得南满权力之根据也。以上为俄国政变受日人侵略之时代，天下视之最可痛心者，莫甚于听他人之邪以谋我，尤莫甚于使他人邪以谋东三省之形势。九城赋水之难收此粮，任公在清末语，当时以言之烧鸡，大为国人所反对。然其今日东三省之形势，究如何也？呜呼！所记者，他国之势力不相联合，并可互相牵制，容我徐图补救耳。当俄国出革命时，举世欲减灭之而后快，不图求异友邦不可得，并欲求异与之通商之国以暂纾目前之困而不可得，其实愿与我恢复邦交之心盖甚切，使我能开诚布公与之商办，则各事皆易就范。乃我国受人牵鼻之外交迟迟无形，并停止旧俄使领之待遇，而有所不敢俄国革命。在1917年3月，我停止旧俄使领之待遇，乃在次年9月，其中旧俄使领以无所代表之资格而受我之承认者2年半也。俄之与我接洽，远在其与日接洽以前而中俄协定之成，反在日俄订约撤兵之后中俄协定。成于1924年5月31日，按前文所述，应在日俄订约以前。编者，无怪日俄协商以处置我之局面依然持续矣。因为两国当欧战停后，盖亦仍有益于保持东方之军事，故1918年10月协约国之胜利既定，应使诸耳点，遂首倡中国铁路统一之意，其意欲使各国将获得之铁路权均行交还中国，共同另结新债与中国，比中国将旧债还清，借以取消各国之势力范围，由是美人开放门户之旨及满洲铁路中立之办法也，而美人和之，以交通系所设之铁路协会竭力反对，亦未有成。其后美国发起英、美、日、法四国新银团，日人坚持满蒙除外，久之不绝，足有美银行家拉门德士代表三国银团赴日，议定以南满与其现有之路即二集会、三郑家屯、桃南、四开元、吉林、五吉长、六长桃、七新凤、八四平街、郑家屯诸路，皆不在新银团经营范围之内。日本放弃一桃热、二桃热间某地制海两路，而亦乃有成，是1920年5月11日也。是岁9月4日，四国公使通告我以新银团成立，希望中国早有统一政府，比银团得将四国政府赞助中国之意旨表现于实际。呼呼，又七年矣，此七年中中国若能利用之，满蒙之形势已必有以异于今日，乃以政局不定故，一切事皆无从说起。而新银团借款之举亦遂严格至今，我无借款之资格，人之急于放款者，不能身向量而久相待也。于是今年1927年9月有拉门德赴日之事，而南满洲铁路会社 同时已借外债6000万元，实则正值日本向北京之张作霖政府要索东三省筑路之权最紧急之际也。交涉之真相及结果虽尚未可知，而美人欲投资于我而不得，乃转而与日商略，则形势即可见矣。而同时附有日俄成立某种谅解之说，甚者至为俄举中东路之管理权让与日人，而由满铁会社筹以4000万元，表面作为借款焉。俄人虽立自辩白，然亚洲东北方之地实非俄人实力所及，前章已言之。彼自革命以来，西伯利亚之复原且不惜分赠之于日人，而何有于北满？此与彼故无大关系。俄人即把持西伯利亚及北满，亦是亦无实力经营；日人即得西伯利亚及北满，亦断不能经营之，只能迫害俄人之程度也。然于我则如何？今者报纸所传日俄如何如何云云，虽亦未敢据以为信，然其必有协商，其协商必有合而谋我之事，则无疑也。他是我纵不自毁，不记中俄协定第九条，苏联政府曾允我赎回中东铁路，而于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之会议中解决其款额条件及移交之手续乎？而何以迄今不开也？此亦无与人商办之资格，而迫人时与我之敌何者也？彼日本今日即安奉、南满、吉长、吉会诸铁路联络南满朝鲜而成一方环矣，其满铁会社亦即俨如英之东印度公司矣。若复让渡之以俄在北满之权力，辅助之以美人雄厚之资本，岂之为虎复翼而已？此最近日俄两国游离而合，而复有协议谋我之形势之真相也。呜呼！语欲无言。第十章结论：日俄战役日以区区三岛而胜，俄以泱泱大国而败，我何故邪？是不可不以评论之。首言兵力，俄之兵数固远优于日，然其调度较迟，直至辽阳县后，陆军之精锐始大急于奉天，其前此作战之兵力，初未能较日为优也。然此非俄兵之致命伤也，俄之弱点在于编制之无法，调度之乖方。俄之精兵本在欧而不在亚，俄之骑兵最著名，然哥萨克骑兵在亚洲者亦不如其在欧洲者，又其人虽勇悍而颇于鲁，反不如日本骑兵之险与战术也。他众军队则在亚者犹不如在欧者矣。然俄以防德傲故，在欧之精兵终不敢进行征调，此亦俄军一弱点也。当其战时及各地之军加以编制，大抵彼此相杂，故兵相不相袭，兵与兵亦不相袭，短者未能掩其所短，长者却已失所长。自欧来之兵又不习东方之地势，遂以致败。或为俄军之作战仍以鸭绿江之翼第三、第六两师团为最优，盖以其编制纯也。然则俄陆军之失败，陆军当局之从事于编制者不能辞其则矣。此言其编制之乖方也。至于战略，则日之得策在于神速，在于缜密，而俄则反之。日自绝交以后，即训令海军击破俄之舰队，将陆军运至朝鲜。当时俄之陆军在满洲者亦已数万，河南迅速前进与日本争持于平壤之东，乃日军已占据一州，而鸭绿江西岸之俄兵尚未大集。四是若旅顺、若辽阳无不坐待日之攻击者。君至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此亦也。日人之调度故以战役先着矣，俄则亚历塞夫之调度绝无足观叔父俄皇之重任，苦鲁伯坚之战略则专在集重兵以争最后之胜利。其实战事业已受挫，或亦有不得不然之事，然最后之胜利我有把握乎？俄之精兵故为西极极极，果能加日兵而上之乎？是最后之大战亦属孤注之一至也。为俄人计 于战事不利之中，仍宜设计多取攻势，以牵制日兵之前进。虽未必有功，然日兵之进攻必不能弱势其意。较之徒在奉天、辽阳附近拨筑防御工事者，胜之远矣。虽然胡虏伯坚名将也，岂其见不及此苦事于此战，能指挥如意者不过数月。故战事之失败，使不能归咎苦事。吾乃自审己之军队精神实力皆不如敌，故不敢出此策乎。然而日本军队作战之勇敢，计划之周密，盖可见矣。